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昌兴珠宝五味杂谈，我是蕾蕾。
大家好，我是吉祥。
这几年我们买菜、加油、购物，是不是总觉得钱越来越不经花了呢？
对，什么东西都百物腾贵啊。
是，特别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这个国家哈加征关税以后，不少进口商品的价格有可能会飙升。
嗯，
从电子产品到日常用品，几乎没有哪个领域可以独善其身的。
是。
那么加征关税到底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在物价上涨、通胀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如何的分配？怎样才能保障我们现在的生活品质，又为未来退休储备足够的安全感呢？
哎，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有20年经验的专业投资理财专家 Nelson 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场看不见硝烟的经济战，以及我们如何在风雨中稳住自己的小钱包。
是啊，欢迎我们的 Nelson 王老师。
欢迎 Nelson。
哎，主持人啊，你们好。
嗯，
啊，各位听众啊，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到1300电台五味杂谈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
对，其实真的感谢 Nelson 老师，因为我们知道 Nelson 他不在加州，其实他是在夏威夷，
是
跟我们还有一个时差。
对，
哎，来上我们节目，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老师。哎，
对，而且 Nelson 呢，他特别的忙，
是
因为他是 Pacific Financial Partners 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嗯，
这个公司有95年的历史，是主流的美国独立投资理财公司，有超过11000名的理财专家，是全美第二大的公司。
哇，太棒了！
对，他们公司管理的总资产超过7000亿美元。
哎呦，那我如果加上他们管理的话，我就是7000，我就只能零头都不够了。
不是，那个王老师他接受的最低的投资额是1000万美元。
啊，那就算了，王老师。
投资多少？
对，
那么 Nelson 的客户包括哈财富400强人士、NBA 75大巨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名人堂成员。迈克尔·乔丹的律师，
哎呦，
中国证券市场奠基人、中国化妆品市场奠基人、多家美国标普500上市公司以及国内上市公司高管等等。
是真的，因为其实这些人包括我们、嗯、包括我们普通人理财了，
对，
真的是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士。
是，
对，尤其是最近你看像蕾蕾姐讲的，我们物价也很贵啊，川普和中国正在搞这个贸易战，昨天还说是145%，现在又加到200%多了。
那会不会加到1000%？
他就这，他我比如说1000，我觉得现在200%，很多都产品，我们从基本上大多数产品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嗯，
那怎么办？我们物价这个生活还要怎么继续下去？我现在对前途一片渺茫。
对，因为我们现在加关税这个呢，川普提出加关税的这个口号呢，这个政策刚刚出台，可能还影响不到我们的生活。
对，暂时还影响不到。
暂时还影响对。但是呢，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加关税跟我什么关系？
啊，也对，
我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对不对？
这心有这么大的是吗？
是，但所以说，我们先就这个加关税的实际影响，
哎，
请教一下王老师。首先是关税的本质是什么？普通消费者会在哪一些方面感受到变化？王老师，
嗯，没问题。那个关税的本质呢，就是政府对进口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它主要的目的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保护本国的产业，通过提高外国商品的这样的价格呢，促使消费者购买本国的产品。第二个呢是要目的是要增加财政收入，降低政府的赤字。大家都知道，美国政府每年的赤字都是天文的数字。啊，第三个呢是作为一个外交工具了，用于这个在国家之间的谈判或者施压。那么消费者呢，主要会通过这个商品价格的上升，感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很简单嘛，就是进口的商品，它会加税，造成成本的上升，然后造成这个零售价格的上涨。
嗯。
那么即使是国产的美国产的商品，如果他们有很多的进口零部件或者原材料，那么它也会因为这些成本的上升而涨价。
对。
但是其实你看现在啊，王老师，我们本国现在美国的媒体还说，哦，你看我们什么很多食品呐、啊，都是我们本地产的，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你觉得到底有多少东西我们日常生活会受到影响？有哪些商品呢？我真的也想知道，事先囤个货，看来不来得及。
这日用商品嘛。
对。
哎，主要的影响会比较大的，包括像电子产品啊、服装鞋帽、家具建材啊，还有包括像汽车零件，还有包括食品一样。毕竟中美的之间的贸易额这么大，每年之间那个中国出口到美国大概是啊，中国出口就是美国从中国进口大概是4-5千亿美元，美国。出口到中国大概是1-2千亿美元，这个双方的体量非常大。
对，
而且不仅是就说这次的关税不仅是针对中国，对很多欧盟、加拿大、包括墨西哥、东南亚、日本、韩国这些都有会的受到影响。
但是这些关税增加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产品的价格嘛？因为通胀就会更越来越厉害，对不对？
没错，没错，非常会有可能会推高通货膨胀的压力。有这么几个原因了，第一个是就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那么加税的提高企业成本，这个企业自然要通过涨价来把这个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第二是供应链的中断，这个贸易摩擦，这个会引起供应链的调整，短期内也会降低效率，增加成本。第三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预期的效应，那么市场对未来就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那么也会提高企业和消费的这样一些预期的价格了。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轮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
对，
这个价格提高了，
对，
对不对？我们工资没涨，
收入没涨，
对，是。那么家庭收入该怎么花？这个问题我们就非常的重要了，
对
对
对, 对,
对。当前家庭支出应该如何的优化？是必要和可选如何划分？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了。优化家庭的支出的关键呢，要根据是自身收入的水平和年龄来灵活的分配，倒不一定是要死守某个比例，因为各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收入的状况呢调整节奏，做到该省的省，该存的存，该花的花。那么必要的支出有哪些呢？必要的支出主要是一些基本生活和安全的需要，那么必须每个月都要花这个钱，这是跑不掉的。比如说像房租、房贷
啊，对，
水电、煤气、日常的饮食、医保、交通费、孩子教育费这些。那么可选的一些支出，就是主要是一些满足像娱乐啊、享受、便利性的这样的支出，这些并不是生存必须的。那么像比如说像外出聚餐啦、像旅游啦、品牌消费。升级一些电子设备、健身房这些东西。
对对，是的。你看啊，像这种有一些就是可选性的，比如说像我们女生买衣服、买口红、买包包，
这不是必须性的吗？
哎呦，你太说的太对了。
我觉得男人买东西才算，买衣服才算可选性的，女生都是必须性的嘛。
对，就有一些东西，你看我前一阵子就买了好多那个衣服、包包，
哎呦，
我现在拿去都退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可用可不用的。
我刚才看到王老师听到王老师说的这个可选性消费，问题是我现在真的都已经取消掉了。外出就餐，现在小费又高，东西又贵，
是
不是？旅游，中美机票，本来想回国，我看了一下回国机票，没办法，买不下手。另外就是什么电子设备，我那个电脑也用了好几年了。
对，
健身房我其实要讲，我一直有一个健身房的卡，然后每个月还花10块钱。
对，
但是我已经3年没去了，
取消了。
对，应该取消。
对
呀，啊，
是的，
早就应该取消。
对，我觉得刚刚那个王老师这个提议非常好，就有一些可选性的，就是你不是一定要的，
是
不是说你属于你基本生存的这个条件的，你就可以把它删掉了，暂时不要去花费了、消费了。
对，好的，那我们可能要进行到工商服务，王老师，等工商服务回来继续邀请我们这个Pacific Financial Partner 的我们的董事总经理 Nelson 王老师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因为关税、因为高通胀，我们如何来开源，如何来节流。 一小段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
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邀请到了有20年经验的专业投资理财专家 Nelson 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然后跟我们聊一聊哈，在这个关税将要涨的时候哈，
对，已经涨了245%，对中国关税
是。那么就是消费成本呢，物价成本上涨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的精明规划收入，应对经济的变局？
对，刚才其实王老师已经说了很多，就是说有些支出是必要的，那就没办法，
是，
但有些支出真的是可以省，什么聚餐旅游啊就算了，对不对？那王老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消费的建议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主要就是大家还是要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消费啊，不要跟风了。特别是有一些数码产品、一些服饰这些特别容易贬值的商品。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投资代替消费，比如说有一些预算可以用为提高自己未来赚钱的能力，比如说
学
工具、学技能课，就
是
增加自己以后。对，如果自己比如说给 lay off 了，给解雇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多种方式增加自己赚钱的这样一个机会。还有最后就是大家要家庭共商支出的计划，那个共识嘛，肯定比单人节流更有效。比如说双方之间、夫妻之间都要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才会比较好。
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节目录音发给我老婆听一听，对不对？什么这个智能产品你就别了，什么 iPhone 现在16啊，
17马上
17别你就用 iPhone 13，我觉得挺好。然后什么服饰这种太贬值你也别买了。
对，
另外真的你像蕾蕾姐，你有买那个 ChatGPT 的高级会员吗？
有啊，20块一个月。
对啊，你这就算等于是投资地态消费啊。
没有，那就投资我自己。
哎，
因为我在 ChatGPT 上学到很多，他是我一个老师。
对啊，
随时问发问，对不对？
是。
对，那其实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家庭应急基金。其实我们在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问问自己有没有家庭应急基金。
我们常说什么美国人拿个1-2000美金，甚至说500美金拿不出来，
信用卡都刷爆了。
对，我现在想一想，我自己也拿不出来。怎么办？
我也拿不出来。
怎么办王老师？
王老师怎么办？
对，很多其实在美国大家都是超前消费，其实这样的习惯并不是很好啊。大家每个家庭都应该准备好一个3-6个月必要生活的开销这样一个应急的基金。
哦，
怎么样建立这个应急基金呢？第一个，你要计算一下你必要开销的总额，就是说你每个月这个钱无论怎么样都是要花的，包括像比如说房贷啊、房租啊、保险啊、伙食啊、水电这些东西。那么接下来你要设立一个目标的金额，比如说你每个月的开销总额是5000块。那么你的目标金额3个月到6个月就是应该到15000到30000块。
哦，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对不对？
对对对。这样的话，然后你要每个月都要强制自己把储蓄作为一个固定的开支来看待。每个月比如说收入的10%和15%或20%，量力而行，把这些钱强制的存到这个银行里面，一直到达到你的目标应急金的这个目标。才算 OK。
但是我有个问题，王老师，
可以，而且，
但是我有个问题，王老师，就比如说你说10%，但是我可能拿出10%的话，我的生活的固定支出可能不够了，但我能不能少放一点？比如说放个5%、6%，甚至说3%，
可以，
嗯，
可以，各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了。那么，根据还是要量力而行。这些应急的基金可以用作，比如说失业啦、医疗，有些家庭成员的突发事件，比如说物价急剧的上涨，
哎，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被迫借贷，或者是动用其他的一些投资的资产，就是税务的问题啊。就是说，无论你存多存少，一定要把有一个目标，
是
时间可能长一点、短一点没关系，但是要把这个。3-6个月这样的应急的基金一定要放在那里，随时灵活，随时可以拿。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对，像我现在我没有钱啊，但是我呢每个星期存70块钱。
每个，你这，人家你每个星期能存70，在我眼里看已经是相当有钱人了。你赶紧去咨询一下王老师，来投资理财一下。对着
没有，那是老师他1000万美金起跳。
是
啊，请讲，请继续啊，王老师。
对，就是这个。 这个应急的基金，我得说给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很多美国人，你说的对，就是很多人很多家里面的话，口袋里面可能几百块钱都掏不出来，万一遇到什么事情，这样会产生，比如说要去信用卡借款，利息非常高，
对，
或者动你的 401k 动这些东西，还有很大的利息，也减少了你以后退休这样的以后收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首先我们在做理财的第一个，你需要做的地方就要准备好家庭3到6个月的必要生活开销。
是，刚才王老师说到退休了嘛？
嗯，
因为其实我现在已经刚好跟昨天另外一个朋友，他是搬到佛州去了，然后他换了一个房子，然后就说聊到，因为昨天报税截止了嘛，
对，
说报税啊，我说那你报税报多少点呢、啊？什么退休金大概多少啊？他说翔哥，他管我叫翔哥，他比我小，他说我都没算过这些。我说那你够不够40个点呢、啊？你那个弟妹够不够40个点？他说这些点数应该够了，但是具体退休能拿多少钱那什么，他都不知道。
你是因为有钱吗？所以不在乎吗？
也可能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了解，因为在美国退休，尤其对我们第一代移民来讲不太熟悉。
对，
那能不能请这个我们的王老师来聊一聊关于怎么来准备这个退休？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特别在美国，因为我们在中国呢哈，就觉得说养儿防老，
对，
对不对？就觉得我老了之后靠儿子，我就可能不需要存什么。存了钱都给小孩，
对。
但是在美国，你不可能这样做，你必须要存一些钱给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
是，
因为没有人去管你的。
对，我现在已经看我儿子已经不这么听话的话，将来可能就不太会养我老了。
对，是的。所以说王老师，因为现在有人这么说法哈，现在年轻人现在不理财，未来会被生活惩罚，这句话说的对吗？
这说话非常有道理。如果你现在就是年轻人不理财，将来很可能你会付出一个非常大的代价，特别是在退休的时候。
嗯，
因为美国呢，传统上退休是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叫做 pension。
嗯，
以前大的一些公司，包括政府职员，大都有 pension， 就是固定的一个退休金，
退休金
给公司或者给政府工作了30年、40年，
嗯，
你又会拿到一笔这个退休金，这个退休金一直到你死，甚至给你的配偶都有。
嗯，
那么第二就是所谓的美国的社保，我们中国有社保医保，美国有社保，就是美国的社会安全金 Social Security。
嗯哼。
那么第三就是你自己的钱，自己的投资啊，房产啊， 401k 啊， IRA 这些东西。
嗯嗯，
这三个传统作为美国的这样一个退休的基石，但实际上这个三个基石中的两个现在都很不靠谱。为什么？第一个，
嗯，
Pension基本上来说，大概40-50年前大家都有 pension，现在大家都没有 pension， 没有退休金了。
为什么？
很少有人有退休金。
一定要政府部门
才有。因为很简单，因为现在的，因为现在的人，第一个是活的岁数越来越长，这样的话对公司、对这个政府他们的压力是非常大，因为这个 pension 它的风险是雇主来承受的，你只要活一天，他就给领你一天，这样的话你活得太长。他们不愿意就是承受这样的风险。
Okay.
那么第二就是社会安全金 Social Security。 那么社会安全金大家每年都上网去看一下这个自己的 Social Security。 其实 Social Security 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可能在2030几年之后会 running out of money， 就是说没钱了，也会影响严重，特别是年轻人以后退休的收入。那么你这样的话一定要靠自己，靠自己来投资，靠自己来理财，越早越好。
嗯，
这样的话才会就是说以后有退休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嗯，那理财的那个年龄的话有没有什么就是限制呢？比如说太早或者是晚一点？
永远不会太早，越早越好。因为投资理财最大的优势呢，不是你放了多少钱，而是时间。假设打个比方，每个月你投资1000块钱，假设是7%的年化收益率，那么你从25岁开始投资，或者你从35岁开始投资，那么在55岁的时候会投资的，就是说你每年投的钱，你的投资回报都是一样的，那么你的在55岁差异会达到60多万，这个是很大的差异。
对，真差距很大，所以说提早越早越好。
对，是的。
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美国来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各种各样的投资的资产。我知道很多的华人的听众特别喜欢投资房产。
嗯
啊，对。
其实我这边有一个研究的数据， 从1970年到2023年这么50几年来，
嗯，
就是在美国各类的资产，从现金到房产，到10年的美国国债，
嗯，
到黄金，到这个公司的债券，最后是以标普500为代表的美国的股市，
嗯，
这个指数，就是美国的股市的指数表现的是最好的，它是从100块这50年呢涨到22000块，但其实很华人最喜欢的这个房产，它的表现是倒数第二差，因为美国和中国不一样，房产不是一个长期非常高的一个回报。
嗯，所以说其实如果从不能说50年代了，我们可能从比如说2000年投资股票的话，那可能收益率会比投资房产翻倍翻很多，对不对，王老师？
股市那个巴菲特也说过，对于普通的人的来说，那么你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这些指数基金，以标普五百。什么叫做标普五百指数？那么就是美国最大500家公司它的股票。你买股票就是买公司。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通胀很厉害，
对
啊，价格上升的很多。那么这个通胀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些大公司不断的提价，你加油啊，到超市去买东西啊，价格越来越高。那么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你投到这些公司里面去，你也会分享这些公司通过提价他们得到的这样一个收入的增加，就是说打不过就加入嘛，就是说你必须要就是说参与到这些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去，
是
你才能更好的对抗通胀。
嗯
嗯，好的，那王老师，我们要再进行一段工商服务了，回来请您聊一聊，就说刚才您也说到投资的话是越早越好，那么各个年龄段，比如说现在我已经40多岁，那我现在的投资应该怎么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比例，那我们进行的工商服务回来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来说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昌鑫珠宝五味杂谈》，我是蕾蕾。
大家好，我是吉祥。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有20多年经验的专业投资理财专家 Nelson 王老师。王老师呢是 Pacific Financial Partners 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这家公司有95年的历史，而且是全美第二大的理财公司，管理的总资产超过7000亿美元。
哇，
嗯。所以今天呢，就我们请到王老师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就是在关税下生活成本上升，
嗯，
如何精明的规划收入，应对经济的变局。
对，而且刚才广告中我跟雷姐讲，今天听到王老师讲就有点后悔了，
嗯，
早没有听到这个，因为我现在40了嘛，
对，
那如果我早20年2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投资理财的话，我可能现在我就不用上班，可能财富自由了。
对，你知道，我就前一阵子看那个某书哈，
嗯，
他就上面有一个人就说，他说我很感谢我的老板。
是，
当时我进公司的时候，我老板说，你每个月拿25%的工资去买那些指数，
嗯，
就是S&P 500的指数，或者是叫什么纳斯达克的指数哈，
嗯，
你就买。他说现在我可以实现财务自由了。
对，你再想想我们老板，我也很感谢我们老板了，可以让我们进到电台里来工作。
对，
那王老师，那就请你继续了。你觉得说各个年龄段，比如他投资重点呐，啊，他的一些技巧啊，会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我40岁的话，我现在应该怎么来投资呢？
嗯，
哎，各个年龄阶段呢，你没有一个确定的比例，主要是根据你的风险偏好，还有你的投资的这个时间的长短。但是我们建议，比如说20到30岁呢，我们建议把你收入的20%到30%。拿出来投资，主要是投一些比较激进的股票型的指数这样的基金，因为你的时间比较长，
嗯，
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那么30到40岁呢，我们建议你要储蓄大概25%到35%拿出来，
是
做一些多元化，就是不用完全是股票啊，可以加一些债券或者另类投资。那么你到40到50岁，其实你还是有时间做一些比较相对稳健性的一些投资。混合的一些基金，
嗯，
包括一些债券这样。那么如果是50到60岁快接近退休，那么你的一定要找一些比较稳定的收益和一些税收优惠的这样一个账户。那么60岁之后，你基本上快退休了，按需你取用，那么你的投资应该是相对保守一些。
嗯，是。 所以那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比如说退休账户像401k IRA 哈，如何利用得当呢？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 401k 是美国雇主提供的这样一个叫退休计划，所谓的我们叫做 defined contribution， 就以前的 pension 叫 defined benefit，这个是呢叫 defined contribution， 很多的雇主呢会给你 match。
嗯。
所以而且很多自雇的人他都不知道，因为大家可能以为建立一个 401k 会比较麻烦，其实现在由于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建立 401k 有非常非常便宜，成本很少，而且美国政府有给你很多的税收的优惠。你如果公司如果是自雇公司，如果没有公司给你提供 401k， 你自己也很容易建立一个自己的 401k。
哦，那
然后 401k 呢？
我追加问一句，那个王老师，就等于是比如说我自己开什么开 Uber，或者说给人去做一些建筑工啊、什么水管工啊这些，我是自雇人士的话，我也可以开 401k。
没错，没错，
哦、
这个现在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哦、
而且成本。比以前非常低了。
哎呦，那这个还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原来我这个我是不知道的，我觉得只有公司才有 401k， 其实自雇现在也是可以开的。
嗯，非常
自雇都可以开，没问题。
嗯，
然后就是说你开的时候有两种选择，一个是 traditional 传统的 401k， 你就是放进去的时候放进去的钱可以当期免税，然后你拿钱出来之后再交税，还有一个是叫 Roth 罗斯401k， 你现在放进去的时候是在税后放进去，但是以后增长所有的钱在你退休之后都可以免税来领取。
哦，
这是一个
两种。
嗯，
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说，首先你至少要投满雇主他又会给你一个 match 这样一个程度，
对，
额度，要不然的话等于相当于你给白给你钱你不要了。
对，
然后的话你如果还可以开一个 Roth IRA， 如果是你有能力的话，或者收入要达到这个标准，可以投 Roth， 因为这个 Roth 之后所有的投的钱，拿出来的收益都是完全免税的。那么在你投满了雇主匹配的之后，有余力再追加 401k， 我们建议如果能投满那就投满。
嗯，
这样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可以今后的退休做一个更好的保障，第二个就是对你现在收入会有一个很好的税务的这样一个规避，就是说你放进去的钱，像当前的税收都可以减免掉。
对，而且我知道401k 的话，它等于是会降低你的收入嘛，这样的话你当年去报税缴税的时候，你也可以等于把自己收入降低，可以比如说你可能原来是20%的税，
嗯，
现在哎经过你投入401k 就变成12.12%啊，或者是十几啊，就一下少了很多。
嗯、对，哇，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对，
没
错。
嗯，那我其实那个王老师哈，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问题哈，就是有一些问题呢，我先总结一下。
哎，
老师说可能也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一看到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是我的问题。
第一条问题，我觉得也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
对，
首先第一条就是，比如说我月薪是4000块钱，
嗯，
那么要不要投资股票？
对，因为你4000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是很少，差不多。当然现在4000，这个当然由我们华人来讲平均工资啊，或者说平均工资差不多，那这个要不要投资股票，的确是啊，我有点上不上下不下的感觉。
对，因为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股票涨得疯涨嘛，特别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心动动的说，哎，我拿点钱来投资股票，说不定我就这样翻身了，实现财务自由了。对，所以说王老师请解答一下，如果我月薪4000的话，要不要投资股票？
是，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也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常常困扰很多的工薪族或者年轻的家庭。一定要投，但是呢，这个投的方式要正确。首先，你要摆脱这个想法，就是很多人想一夜暴富，我抓了一个股票翻个十几倍，立马财富自由，这个想法是要不得的。
这个就是我的想法。他每天看那种叫什么，一辈子只能 all in 一次的那种股票。
对对对，你的月薪越不高，你更要提前布局，要不然的话，你永远都会赶不上以后的通胀啊，生活的成本。
对，
而且投资股票不等于炒股，我们的建议就是通过定投。定期投股票的这些指数的这些投资指数的基金来参与股市，
嗯，
我们用的是一些零碎的钱来加上长期的时间来积累你的退休，积累你的资本，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嗯，
对，真的要是要靠时间，因为我刚好在上节目之前看到某个华人的论坛，也是讲到退休的事情。
嗯，
他说他认识一个华人的大叔，
嗯，
2000年的时候啊、还是2001年还是多少？他有个401K 的账户，他不会弄吧？说里面有好像4-5千块，
嗯，
但是过了20年，已经翻成好几万块了。
哇！
就说他，你把哪怕放到这个指数里面，你不动的话，它还是随着时间一直会涨上去的。
嗯，对，
当然只要靠时间累积够长才行啊。
对，是的。其实还有一个，
没错，
嗯，
还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哎、
非常现实的问题，
是
就是说今天我家里有孩子，
嗯嗯，
那么教育金和退休金只能选一个的时候怎么办？
对，这个也是我很现实的问题，
对对，
就是我真有孩子，
是，比如说4000块钱，
哎、这
个，
对，
不上不下，
哎，
对吧？
我投资这个这个什么就是定投资金的话，可能教育基金不够了。
对，是、
嗯、
怎么办，王老师？
嗯，啊，这是一个很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建议呢，还是退休金优先。
哦，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美国这里上学，他的这个教育金来源呢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有奖学金，可以有助学贷款，或者是你可以上一些公立学校，比你去私立会便宜很多。
嗯，
但是你退休的时候，第一个没有人会借钱给你退休，第二个
对
也是很现实问题，你要是想依靠你的小孩来养老，我觉得
这不太
确实是不大现实，
这不现实。
如果老了没有保障，你的小孩以后的压力会更大，反而会影响他们的发展。我们认为理财的顺序是先自己，再子女，再你的梦想。我觉得这样的顺序是比较好的。
嗯、非常说的非常好。
对，太感谢了，王老师。好的，那我们要再请小段工商服务了，回来继续请王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哎，关于退休、关于理财的那些事儿。一小段工商服务，马上回来。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昌兴珠宝五味杂谈，我是蕾蕾。
大家好，我是吉祥。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是 Pacific Financial Partners 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Nelson 王老师。那他具有20多年的专业投资理财经验。那这家公司是全美第二大的财富管理公司，管理的总资产超过7000亿美元。
是，而且今天真的王老师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干货。
对，
就是让我们无论是这讲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从今天的节目中获取到非常丰富的知识。
对，是的。
嗯，那最后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王老师，我想问一下，那这个我现在开始准备退休，你觉得因为还有27年，将近30年，那会不会太早了一点呢？
不会太早，只会太晚，因为
有点晚了。
准备10年或者晚10年的差距可能有数倍，那个这么多而已。
哦哟，
还有一点，对，还有一点就是我是说的话，就是说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些比较专业的这样一个帮助。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呢，就是说网上有太多似是而非的内容。
对，
那么一般的人呢很难分辨哪个内容是正确的，特别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是
必须要找到一个真正有经验的专家才可以。那么、
哎、我们怎么能去判断这个是有没有经验、
嗯、
这家公司可不可靠呢？
对，因为我现在你看 YouTube， 我没开个视频的话，很多广告都跳出来，我都不知道哪个到底
是
值得信赖的人呢。
对，是的，
没错。接下来我讲的是真正的干货，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人说自己是理财的顾问，那么有打的广告铺天盖地，你去他的办公室富丽堂皇，那你们怎么样才能确定他是一个真正的靠谱的有专业经验的理财顾问？这个呢其实大家很多人不知道，有公开的信息网上是可以查的。
哦，
因为在美国所有的就像那个你要律师要有执照，医生要有执照，做投资理财也有一个执照，这个执照是谁来颁发呢？是叫 FINRA。
嗯，
叫美国金融，对，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 就是 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FINRA， 我再讲一遍
啊，
美国金融业管理局， 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FINRA， FINRA， 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是说叫做 Google 什么叫 FINRA Broker Check， FINRA Broker Check， 就是说每一个同业的有执照的都会在里面有他的公开的记录，那么你进去看一下，把那名字输进去，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全部都是公开的。第一个看哪些东西呢？第一个，他有哪些执照，合法的投资执照，最好是有七、有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这种，就是全牌照这样的一个执照。如果你连投资的执照没有，那就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一个投资的专家。第二，
是
你在从业，在这行干了多少年？
哦，这个可以查得到，
其实很吃经验的，
是
都可以查得到。从开始，如果你的经验在五年、十年、十几年、二十年以上的，说明这个人是相当有经验、
很资深的。
如果你刚刚对在五年以下，就说明你的经验还是没有那么的就相对还缺乏一些经验。
嗯。
第三就是说你在哪些公司干，比如说有的人看，比如说过两年就跳一个公司，过两年就跳一个公司，
对，
那说明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记录。最后，如果你有一些投资的纠纷，或者以前你对客户就是有一些不满，客户给你投诉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可以查到。
哇。
如果这个人在有一些很多的客户投资啊、投诉啊，或者一些纪律处分、投资纠纷这些东西呢，说明这个也要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嗯，
这一点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查，而且这是完全公开的信息。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你给大家基本上这个经一个就是说投资的客户基本的这个概念，对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理财专家是不是真正的专家有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东西你需要去核实。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在选择理财顾问的时候呢，信任非常重要，但是呢核实更加关键，就是我们叫 trust but verify。
对，
因为这个不仅是这个对顾问的基本审查，更是保障自己利益的一种方式。毕竟呢，你要交给一个人管理财富，对他的专业背景和过往记录，包括他的执照，有一个了解，那么是你理性决策的一部分。
是的，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那么就是总结一下今天这整个节目。你看王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就是说你理财的话，或者投资，当然包括退休准备的话，越早越好。
是，
而且你要有这个包括储蓄和有个储蓄的概念，有一个应急准备金的概念。
是，
然后 401k， 然后你的退休金的这个投，而且投资不是说让你去投资个别的股票，而是要投资这个所谓的指数或者大盘去买这些。而最后的话就是您看，您当然可以选择所有的投资顾问或者那些投资公司，但是您可以上到这个叫 FINRA Broker Check 这个网站去检查一下，哎，我选的这个投资顾问到底是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士。
对，
真的太棒了。
这个是美国金融业监管局是一个提供的一个公开的平台。
嗯，
其实呢我们将钱交给谁去管理，就把我们的未来交给了谁。
哦，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说太好了。
是，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的 Nelson 王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给我们提供满满的干货。
对，非常感谢 Nelson 王老师。
好，那我们五味杂谈，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